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八章22-25节，《路加福音》八章22-25节，我来读。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阿们。今天是复活主日，祝愿教友们的家庭和职场充满复活的主的恩典。耶稣赐给我们永生，并使我们活在神的，作为神的百姓，作为神的儿女。他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得胜，向死亡宣告死亡永远复活。复活节不仅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其他宗教不可能拥有的节日。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应该活得像基督徒一样？因为这样的一个节期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鼓舞我们站起来的日子。如果对我们而言，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信仰将毫无意义，是徒劳无益的事情，而且我们舍己的生活也将是可悲和愚蠢的。然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打破了死亡并复活，我们里面可以享受永恒的生命。无论在这个世上任何情况下，甚至在困苦中，我们都可以追随永恒的生命和真理。民数记33章，出埃及的以色列子孙进入迦南地，详细记载着途中经过的地方。他们为什么经过了这些地方？理由记录在下面。民数记33章2节，摩西遵走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以色列百姓所走过的路程并非他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亲自决定，并通过云柱和火柱引领他们的路程。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做奴隶长达400年，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苦和疲惫，他们的呐喊甚至传到了天空。然而，如果神亲自引导以色列子孙离开埃及，并为他们选定通行的地方，那个地方应该至少有12宗水泉和70棵棕树，就像伊林一样。然而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神首先引导以色列百姓去的地方是比哈西路，在那面前展开的是一个宽32公里的红海。尽管埃及到迦南的捷径是存在的，但神却引导他的百姓走向了没有道路的海洋之前，而且在他们的身后有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埃及的军队正在全力追击。 以色列百姓完全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就像谚语中所说的，他们如同瓮中之鳖一样。以色列百姓的怨言从他们的口中涌出，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神随后引导以色列百姓前往的地方是寻的旷野，那里没有可以采集的水源，更没有大树可以遮阴，那里只有零零散散的干草和灌木。以色列百姓的怨声更大了，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接着神引导以色列百姓前往的地方是利非定，那里完全没有水源可供饮用，在旷野中没有水意味着死亡，因此以色列百姓处于即将发起暴动的状态。那么难道神没有能力引导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前往一条更快的路径吗？并且在那里提供水源和休息的绿洲，难道没有这样的绿洲吗？难道这是因为神对以色列百姓失去了关注度，或者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吗？还是因为神背弃了他们，抛弃了他们吗？不是的，这是因为神真心的爱以色列百姓，并且希望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以色列百姓面前红海拦住了去路，背后有埃及的战车和军队正在追赶，就如如今的坦克部队在追赶他们，无法后退。这是表明使他们置身于神的管理之下，然而他们可以越过神为他们开通道路的红海。在旷野中，以色列百姓既不能采集到足够的食物，也无法耕种出粮食，在那里他们无法做任何事情。当他们认为只有自然的饿死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拿赐给他们，足足使他们食用了40年之久。因此他们确认了天空也在神的管理之下。此外，由于以色列百姓在没有水的利非定地区到达的时候，神通过从岩石中使水涌出来的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了神的能力。因此他们也体验了，也确认了地也有神，也在神的管理之下。如果神引导以色列百姓走他们想要走的近路，通向舒坦的地方，那么他们可能身体很舒适，但可能不会确认神是怎样的存在，就不能够正确认识到神是掌管海洋、天空和大地的一位神。 因此神引导以色列百姓经过比哈西路和寻旷野，立非定的曲折道路，虽然看起来像是苦难和痛苦之地，但实际上却是神彰显爱和恩典的地方。也如同一本活着的教材，展示了神的路与人的路有多么不同。今天的经文从第八章一节开始，直到第五十六节，描述了四个神迹的事例。这些神迹包括在加利利海上平静风浪的事情，医治富贵之人的神迹，治愈患血漏症妇人的神迹，以及拯救会堂长雅鲁12岁女儿的神迹。这四个神迹的共同点在于揭示了耶稣基督是谁。对于行如此神迹的耶稣，他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在这里展示得很清楚。今天的经文以有一天开始，这个词汇显示了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的一个前兆。此外，突然发生的事件可能意味着难以承受的事情，也可能意味着最好不要发生的事件。因此将有一天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可能意思是就是在那一天。今天的经文22节，有一天与门徒们上了船，对他们说，我们到湖对岸去，于是离开。有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登上船，要过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曾以几个不同的名字而闻名，因为那海的形状与竖琴相似，有时被称为根乃瑟湖。而约翰福音当中记载其称为提比利亚海，这是因为希律安提帕在湖岸边建立了一座城市，以纪念罗马皇帝提比留斯。然而这个湖最常用的名字还是加利利海，因为它位于加利利地区附近。然而在韩文圣经，在路加福音当中把这个湖记录为湖，但在其他的韩文圣经当中几乎都记录为海，加利利海。这样记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湖实际上是海，也不是因为水比较咸，而是因为规模很大。这个加利利的长度约为21公里，最宽处约11公里，面积约166平方米。虽然可以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湖，又称为海，但比利海小了2235倍。而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苏必利尔湖比加利利大了496倍。实际上加利利海比首尔市的面积还要小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利利海并不是特别大，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并非如此。现在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大约是韩国的1/5，是整个韩半岛的1/10。当时由于分为4个地区， 加利利地区的人们感觉加利利就像海一样大，因此实际上是大海的地中海，在圣经中被称为大海或地中海。此外，犹太人也有夸张的一种倾向。当时圣殿内有个用铜制成的大圆桶，用于存放祭祀时使用的水。这水桶的高度约 2.28 米，直径约 4.56 米。这个水桶的名字叫做海。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将加利利称为海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耶稣和门徒经过加利利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如此记录，23节。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狂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在撑船的时候，耶稣却睡着了。这是圣经中唯一描述耶稣睡着的场面。在马可福音4章38节当中也有相同内容的记载，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枕着枕头睡觉意味着不只是坐在那里打瞌睡或靠在墙上闭目养神，而是故意安排好舒适的入睡的意思。耶稣一整天都在教导人，可能因为疲惫而很快入睡。我们教会在主日有四部礼拜，所以要讲到四次。当完成四部礼拜之后，有时会感到疲惫，如同有人骑马追逐般。自从耶稣开始事工生涯以来，一直在会堂、山上、街道上、市场、湖边等地区不断地传神国的福音，并且不断地医治各种患病的人。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吃饭，也没有时间休息。耶稣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所以正如今天的经文所描述的一样，他在乘船的时候入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然而忽然一阵狂暴的风暴席卷而来，风暴最大的原因是气压差。当高压区的空气向低压区移动的时候，风暴就会产生。加利利海位于海拔在地下212米的地方，低于水平面212米的地方，周围被高地和赫尔蒙山环绕，因此傍晚时分经常突然刮起意想不到的风。因为那时刮风太猛烈，加利利海的水面就像锅里的水在翻腾一样。马太福音8章24节中描述了这一情景为大风暴来临，字面上的意思是大地震。这场风暴有多猛烈，以至于使门徒们乘坐的船摇晃不止，几乎要沉没。这种情况下，门徒们有多么紧张害怕呢？经文如此见证24节上半部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的12个门徒中，至少有7位，他们的职业原本是渔夫。他们对加利利海了如指掌。 然而在如此狂风大作的情况下，在风浪面前，他们也无能为力。起初，他们或许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把水都崴出来，但是他们的力量想要抵抗狂风是远远不够的。但当耶稣斥责风和海浪的时候，愤怒的风浪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原本加利利海充满了风声和海浪声，但当耶稣斥责一切的时候，就安静下来。门徒们彼此说到25节下半部分，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时，门徒们跟随主耶稣已经大约有2年了。然而他们仍然没有完全认识到耶稣是谁。根据今天的经文记载，门徒们在加利利湖上遇到了一场狂风，足以将船掀翻。而那天他们为什么要在加利利海上乘船呢？我们再来看22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门徒们乘船要渡过加利利海，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要渡过去，而是因为耶稣告诉门徒们要这样做。那么，耶稣作为圣子和神，肯定知道那天加利利海会有狂风，然而耶稣仍然希望和门徒一同乘船渡过去。因此，门徒们在加利利海遭遇狂风的时候，他们认识到他们所跟随的拿撒勒人耶稣是能够平静风浪的主。是他们通过这样的事件可以确认到这一点。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通过所面对的红海得到拯救之后，以及得到了缺乏食物和水源的旷野，在缺乏水源和食物的旷野得到了食物，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以及在渴望水的利非定停下来经历了神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神是能够掌管海洋、主宰天空、统治大地的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也可能经历类似从一天有一天开始的事情，尽管主耶稣明确地主宰并引导着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可能会遇到类似狂风般的困境，然而主耶稣并不会不知道我们的处境。今天是复活节，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为了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今天就是纪念他复活的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核心中的核心，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本是尘土，得救，赋予了超越死亡的永恒的生命。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无论经历什么，都能够将其转化为永恒的价值。上周三举行了第50届洗礼入教仪式。我们教会规定，在洗礼和入教之前要写下信仰宣言。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在相信耶稣之前是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现在耶稣基督对我来说是怎样的一位，未来在主里面要过怎样的生活。 以这样的内容为中心，要求写 A4 纸一张。我在举行洗礼入教仪式之前，我总是会提前看《信仰告白》。这时候，我经常会内心有感动，这一次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入教的年轻姊妹和受洗礼的年轻弟兄的信仰宣言告白，更是让人感动。在当事人的允许之下，我将为大家读其中两位书写的内容。以下是一位即将入教的年轻姊妹的信仰告白。对我来说，神是一位锻炼人的神。虽然我现在只有27岁，但我觉得从小就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就专攻音乐，但由于家境不富裕，总是不得为金钱的问题担忧。金钱的问题困扰了我高中升学、大学升学以及大学入学之后的日子。年幼的时候，我要面对选择专业和经济问题。有时我在祷告的时候，也常常向神为经济问题祈求。虽然有时神确实给了我钱，但大多数时候，神让我忍受没有钱的日子。有时候我会不理解神为什么让我处在这种境地。但我很快意识到，神并没有特别的对待我，与其他贫困的人一样的对待。通过这样的成长背景，神让我一直让我可以想到那些处于人生低谷的人，并且让我不断的经历到钱不是生活的全部，只有依靠神的关怀才能够生活。同时认识到神是爱的神。为了上高中，我离开家乡泉州，来到首尔，开始了独自生活。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被各种负面情绪包围，如孤独、寂寞、挫折和抑郁，以及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时候我虽然去教会，但内心总是充满了忧虑，担心神不会爱我而感到不安。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我心里，大学入学和成功总是超过了神，并且这一切成了我的偶像。然而当我20岁左右的时候，在祷告当中，神找到了我。神告诉我，他真的非常爱我。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内心的不安和恐惧从所有的罪中得到了解放，心情像卸掉了重担一样轻松，不断的流泪。同时确信神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都爱我，也对救赎有了确信。现在我不再怀疑神的爱，也不会受到试探，因为神那不变的爱一直紧紧抓住我，磨练我。受洗的青年弟兄的信仰告白。12年前，20岁，为了给我的女朋友留下好印象，跟着她一同去教会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一直来教会，但我很难面对神，或者说，我甚至没有努力去面对神。是因为我祷告的那些祷告没有实现吗？我曾经长时间的背对着神，但后来被诊断出是肠癌第4期，我急切的祷告，想活下去，我疯狂的想活下去，我也想像别人一样实现梦想，工作、结婚、和妻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只狗、一只猫，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我现在只剩下大约6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我终于要面对神， 长时期没有面对的神，我现在终于要正视他了。除了面对神，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再次见到我所爱的家人，我爱的女朋友，我爱的人们。现在才面对神，这是非常自私的吗？抱着想见到我疯狂的爱着的人的心情依靠神，这是错误的信仰吗？对我来说，神是唯一的道路。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曾经体验到的无限的爱，无条件的奉献，但是我让我来回报他们，对我来说，我所有的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从有限的生命束缚中解脱出来，回馈他们无尽的爱，唯有神的这种方式。在过去的医疗期间，我给予了周围人无法抹去的伤痛，因为疼痛而给予他们伤痕累累，或者以疼痛为借口给予他们的伤害。现在虽然已经晚了，即使已经晚了，我将努力掩盖这些伤痛，向神和向他们寻求饶恕。现在我会努力不再伤害他们，并努力回馈给他们所给予的无限的爱和奉献，最后向神寻求宽恕。曾经长时间的背离神，拒绝了他无尽的爱，现在求神饶恕。洗礼对于我而言，是对爱我的人和向神赎罪，也是让我亲近他们的一个步伐，一个脚步。虽然应该努力学习，但由于严重的经济困境，很容易让人感到沮丧。主应该让我学习，但如果回应迟缓或者回答不的话，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主很不近人情。然而因为主并没有特殊对待任何人，所以承认自己对那些处于人生低谷的人是一种宝贵的觉悟。当独自居住并被各种消极情绪所包围的时候，自从主找到姊妹并亲自来到她身边以来，姊妹的生活开始展开了新的篇章。因为找到这位姊妹的主是战胜死亡并复活的主，而对于30多岁初期的年轻人来说，面对生命剩下6个月的事情，确实很难接受。然而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虔诚的人的死亡在神看来是宝贵的。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任何形式的死亡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这位弟兄因为生命即将结束而改变了曾经背对主的生活，开始过仰望主的生活，并重新确认只有主才是能够让他再次与深爱的家人、女友和人们相聚的唯一的存在。因为在复活的主里面，他们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个告白是真的宝贵。亲爱的教友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代替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在第三天打破死亡复活了。他与那些在生活中像狂风中被抛来抛去的人同在，与那些在贫困中独自居住并认为周围没有任何人的姊妹同在，与那些通过受苦的身体仍然盼望神国的弟兄同在。而且我们的主耶稣现在依然与我们，仍然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接纳那位战胜死亡并复活的主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只有在复活的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拥有永恒十字架的价值观，而不是如泡沫消失在世俗价值观的坟墓里。在复活的主耶稣里，我们所有的绝望都将成为希望的桥梁，所有的困境和痛苦都将成为真生命的台阶。主复活了，且复活的主现在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使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打破死亡的权势并复活，也感谢复活的主，主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并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即使我们的生活位置如同比哈喜路，如寻旷野，如同利非定，我们依然可以相信主。此外，即使我们的生活如狂风大作的海面，但我们依然可以信靠主。不仅如此，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缺乏，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的困境中，也求神让我们信靠主，因为我们所信的主已经复活了。求神让我们的困难和痛苦在主里面互相效力，成就美意。让我们不忘记当前的苦难与即将到来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主复活了，让我们所有的绝望转化为希望的桥梁，让我们的患难和痛苦变成真正生命的垫脚石，将我们的死亡连接到永恒的生命中。求神让我们把这一切都放在心中，求神让我们在余下的生命中与复活的主耶稣同行，使复活的主耶稣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美丽地编织成这个时代的历史。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